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张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看尼希米记当中的内容，同时呢最近也有一些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啊，真的跟尼希米记第六章当中的一部分记述、是有相关性的。那首先我们来到经文当中去看，在尼希米记六章五节当中这样写道，三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施加木就是基善，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尼希米受到了一封捏造的信，那这封信的指控啊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做这件事呢其实是想篡位谋反，自己想当王。
因为这些三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亚门人之前已经试着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嘛，但是发现这样子攻打的方式并不成，这群犹大人呢还是非常的团结，一手拿着防卫的工具继续来建造城墙。所以怎么办呢？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攻击领袖嘛。那攻击领袖最好的方式就是搞猜忌，或者是制造各式各样的风声，所以才能够把这个领头的给除掉嘛。
对，而且他最关键的方法呢就是让你这个领头的人的名声变得不好了，毁掉了你在大家眼中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这样说白了呢，尼希米的下属或者是他建造城墙的百姓，如果知道了这件事儿，并且把它做实的话呢，那真的就会非常影响城墙建造的进度。对于这件事呢，尼希米的做法呢是他首先是否认，一概没有，告诉他们这是你心里捏造的，而且呢也告诉他们的百姓啊，是说他们为了让我们害怕，以至于呢让神的工作不能够成就。那最后呢也没有忘了是寻求神，求神的去坚固他的手。类似的关于诽谤的这些事情啊，其实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星源也一直关注过一些对于一些男性的名人有关于性骚扰方面的指控。有这样一件事啊，是在去年九月份呢，国内有一位编剧，因为呢他经常在综艺节目当中去露面，而且他的工作呢涉及到了会跟很多人打交道去合作。那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这位编剧就在网络上，首先是微博啊，受到了一个女性的指控，说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利用你的职务之便，利用某些时机啊对我进行骚扰，不管是肢体上的，甚至于呢包括聊天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这些话都很不符合时宜。那这件事情过后呢，这个编剧大概是沉寂了一年多的时间啊，他没有对这件事情做过多的回应。他首先发了一条微博说，我没有骚扰过你们，你们所说的这些事情呢都是不实的。紧接着呢他就从公众的视野当中消失了，所以一个编剧呢他也没有新的作品出现。因为这件事呢对一个男性的名人来说啊，几乎是一件毁灭性的打击。哪怕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性骚扰其他女性的这件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那首先他所接的这些活动，所接的这些品牌方不要用这个人，因为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尘埃落定。 之后呢，这名编剧在微博上发消息说呢，我现在已经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并且呢，我现在已经开始走了诉讼的程序。后来差不多几乎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也就是在今年的11月19号啊，法院宣判说，这些在网络上说他性骚扰的这些女性，包括很多人，经过法院的调查，经过各种各样的证据的呈现，说你们所说的这个编剧他的罪名是不成立的。那同时呢，这位编剧也是胜诉了。去年当初在微博上，在网络上散布说他骚扰自己的这些人啊，就发了一个简短的道歉啊，说法院判决我的这个指控不成立，在此呢向某某先生道歉。到这里呢，这件事儿就没有了。而且呢，这位编剧只是说呢，我只想给自己讨一个公道，并不是说我要让你们赔偿什么，他只是呢要求对方在微博上道一个歉就结束了。那当然对于一个编剧而言啊，我觉得可能跟年龄上关系不是很大，或许这件事情过后呢，他还可以所谓的重出江湖，继续的去写自己的作品，继续的参与一些节目。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央视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男主持人，他在2018年的时候啊，被一个实习生控诉说自己在2014年的时候骚扰自己。那么这个官司呢，从2018年一直打到了2022年，其中4年的时间啊，那这个主持人就从来没有再公开露面过了，没有再主持过任何的节目。一方面是这个女方在上诉，控诉他骚扰自己，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也在向法院申诉，说没有这回事，你是在诽谤我。但是呢，这中间来来回回的开庭审判，各种各样的证据，也包括舆论场上的各种各样的争斗，已经过去了4年的时间啊，最终才算是有一个结果。但是这4年时间呢，因为他没有进行一些正常的工作，所以基本上也是淡出了公众视野。在很多人看来呢，这个主持人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就已经毁掉了，而且呢，他也几乎到了退休的年龄，就很难再在电视上跟大家见面了。其实类似的关于指控性骚扰也好，或者是类似于诽谤的事情也好啊，丁原一直想有一些话去讲，但同时呢，我发现类似的事情真的很难说，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也不是直接的目击证人，我们不知道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最近很多舆论场上的这些事情，其实也包括国外的一些演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指控，经过长达几年时间的自证清白或者是法庭的申诉，最后呢，才证明自己没有犯当时的罪。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当于这些人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甚至于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就此为止了。那有一些跟尼西米比较相似的地方呢，这些人有的人可能会心怀一些目的啊，就指控他们的人可能是说，我想从你这里边获得什么资源，你没有给我，那今天呢，我就随便的，就像是尼西米所收到的那封没有封起来的信一样。只不过呢，尼西米当时是看到一封信，而今天呢，你可以随随便便的就在网络上指控某一个人去骚扰自己，甚至呢不需要证据，只需要感情就行，就能博得很多人的同情，把一个男人的一生就基本上就给毁掉了。这种事情呢，今天真的是很难讲，因为新闻到这里面呢，我也不敢说法庭还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就代表说这件事情100%没有发生，或者说呢，法庭没有判他胜诉，没有给他清白，就代表说呢，他100%的就没有问题。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呢，对于很多男人来讲，尤其是那些公众人物来讲，这是一个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大家都会怕这件事呢落到自己的头上。
但是我们看见尼西米呢，面对诽谤，他并没有往心里面去，而是很简洁的回答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造成的。尼西米也知道他们都要使我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透过尼西米的反应呢，能够让我们看见，面对别人对我们的诽谤呢，其实如果你要在第一时间就去努力的狡辩，去证明 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当这个毁谤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想对我们的生活信仰生活还有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因为唯有上帝才能够改变人的内心。当我们并没有做错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让它成为魔鬼撒旦的计谋，影响我们的服事，影响我们的工作。因为对尼西米来说，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团结大人，大家可以同心来建造这个城墙，能够同心一起来敬拜。不应该因为一两个人这样子毁谤，所以他的内心就崩溃，他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所以他并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呢，来处理来解决这样子的毁谤。
当然尼西米当时所在的那个年代的社会环境，尤其是那些传播的速度跟今天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我们有人啊，尤其是一旦有一点名誉的人遇到了类似的诽谤，那真的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就留在这个上面，搜集各方面的证据去寻求支持，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像是我看到美国有一些演员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后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不光是工作被毁了，因为这些年打官司啊，基本上就把自己的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当然了，这不一定是对于演员来说不一定真的都花光了，但大概呢，对任何一个深陷其中的人都是非常不幸的，都会遭遇到很多的打击。与其说呢，在我们面对诽谤的时候啊，如何去回击或者是如何的去回应，那倒不如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想，是不是我们只有被对方毁掉，只有让这些人得逞，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一条结果呢？其实我想你遇到这些事情之后，可能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你怎么做受到损失的都是你自己。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尽可能的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哪怕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身正不怕影子歪的人，但是呢，我们在今天与他人共事或者是有一些交往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留意到对方到底是怎样的人，适当的想一想要跟他保持怎样的距离。那还有呢，关于之前国内对于一些名人指控的骚扰行为，那有的时候甚至同时有20多个人站出来指控对方做了同一件事情，那网络上的大家就会说，如果你没做错，会有这么多人都站出来说你吗？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可能，或许那20多个人他们有自己一些共同的利益往来，那就像尼西米所面对的这些事情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你的感情生活或者是跟一些异性有一些说不清楚的这些关系的时候，那真的就是给自己留下了很多的破口。好，那今天呢，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明天呢，信源跟言继续给你分享如何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待有关于诽谤的问题。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献上尊严。